我们佛教徒的生命观，那我们已经知道何去何从，什么原因到什么地方，有什么因，有什么果，所以我们不会去造恶因得到恶果，那我们多做善因得到善果，那甚至我们已经知道要往生第八道、第九道、第十道，到成佛解脱。所以当我们掌握到这个原则的时候，我们这时候佛陀的慈悲跟我们讲，我们不要去造下恶因，免得到恶果去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佛教的宇宙观有把三恶道的果报来说明。那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地狱因，我们刚已经有讲过它的原因，就是犯了五戒十善的重罪。那这里面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地狱因。那在民国初年的时候，中国大陆里面的黄河啊，常常会有泛滥的情形。黄河的河水溢出来以后，整个黄河的旁边的居民通通被水淹没了。那所以很多人因为这样而流离失所，而死。那当这种情形之下，中央政府拨了很多的钱下来要赈灾，要让这些灾民能够有的安顿，然后能够治理黄河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当地的一个父母官，他接到这些钱以后，就把它藏到纳为己有，所以侵占公款。当他做这些事情以后，那些人民啊，通通死，所以不得安宁。那在全国的人这样举国哀嚎之下，中央政府又派人下来要查，查看看这个人有没有真的贪污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这个人拿了一些钱，把那些来查的人，当然贿赂他们，把他们嘴巴塞住了，所以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。好，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过了一些年，这个人开始做善事，做一点善事，做。好，那有一天他死了，死了以后，他的太太当然很想念他。太太这么想念他以后，就找看看有谁能够知道我的丈夫去哪里。他做这么好多事，做这么多的善事，是往生天上去。那后来他找到一个法国人，法国人说他会通灵，然后就跟他说，你那个要我要500块的现大洋，以前民国初年都是袁世凯的嘛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用现大洋，那用了这个现大洋要跟那个把他的丈夫招请过来。那这个法国人当他在做法事的时候，他招，怎么招都招不到这个人，没办法，他的魂掉来。那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就很生气啊，你这种外国人洋鬼子造我的财，骗我的财，500块现大洋很多呢。然后就骂这个人，这外国人，这个法国人他很不甘愿，我的法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所以你才会找我，为什么找不到这个人？然后就跟这个妇人讲，这样好了，我给你打对折，你去找一个人，我去把他招出来。我只有死一个丈夫，又不死两个，你叫我再去找一个人，没关系的，你再找看看。后来这个妇人他想，我儿子刚死，然后找他的太太，找我的媳妇去把儿子招来好了。这媳妇当然很高兴啊，能够跟丈夫相续，那是好事情，要不然爱别离苦嘛。所以这个媳妇就说好，打对折，然后就把请这个外国人招请儿子来。结果很快儿子就招来了，儿子招来以后，当然跟这个媳妇两个在那边叙旧啊，讲以前的事情啊，哭哭啼啼的。他们哭哭啼啼哭完了，这个当妈妈的问儿子说，你怎么死的？我在世的时候，对我的太太之外，我又去 花街柳巷做风流鬼啦，在那种花街柳巷去造那些邪淫的事情，死了又先堕落做鬼，现在是一个风流鬼，很苦了，做鬼很苦，所以我现在是这样鬼的身份，被招请来。那你的爸爸呢？怎么没有见到他？招不到？对啊，我爸爸以前在中央政府的时候做官，把人家的赈灾的钱通通纳为己有，贪污啦，他这个罪重啦，现在下地狱去了，所以在地狱关的众生没办法掉出来外面，只有鬼才会这样到处游荡，地狱的鬼、地狱的众生没办法出来的，所以这个法国人招不到我的父亲，所以是这样情形。哦，原来这一回事，这个法国人并没有骗我，这个他的妇人才知道说，原来我的丈夫下地狱去了，哦，原来我的丈夫在世的时候贪污，哦，所以现在会堕落鬼道，堕落畜生，哎，那个地狱道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这种因会有这种果，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，这是做很大的业，我们比较明显，这个是偷盗罪，偷了很多钱财。那我们众生有一些情况比较明显的是口业，释迦佛的慈悲，我们如果看到经典，你会看到释迦佛的慈悲，他跟我们讲，在过去一生里面，佛陀凡夫的时候也会造业，在凡夫的时候，释迦佛他曾经造的业是很简单的，单单一个口业，毁谤别人，毁谤什么？他以前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那释迦佛他在那个时候当一个婆罗门，很有学问，然后他去跟另外一个人，他的一个修行人，然后他们都有个施主，有一个施主的夫妻，那这个太太都很护持他们两个，但是有一天这个太太知道另外那个人是一个辟支佛，很有修行，他就跟这个辟支佛供养比较多，那释迦佛那时候的过去生啊，就嫉妒这个辟支佛，然后就跟人家讲，这个施主的太太哦，跟那个比丘两个有乱来，毁谤他们，说他们两个乱来，然后所以这个人比较多供养他，供养他比较多一点，然后这样毁谤以后，当这一生下去毁谤以后12年，这一生命中的时候，这个毁谤的人下地狱去了，那等到地狱受完苦再到人间，到人间开始发菩提心修行，修行以后现在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，他到这一生里面他还被毁谤，被毁谤说有一个外道的一个女众，他毁谤释迦佛说那个肚子把他弄一个脸盆在肚子，这个地方，然后用里面用绳子绑起来，然后到寺里面来，到金色里面来，佛陀正在跟大众说法，他就跑到佛陀面前说，你不跟我把我要生的孩子照顾好，你还在跟别人讲那些有的没的，你看在那个时候的佛陀时代也有人这么大胆哦，那所有人都不晓得怎么办，那佛陀的身边有天神，有天王嘛，我们讲第四四体王音，他知道这个女众在毁谤佛陀，那怎么办？他就变化成一只老鼠，跑到这个女众的肚子里面去，把他绑那个脸盆的绳子把它咬断，一咬断以后，这个脸盆就掉出来，脸盆一掉出来，大家哈哈大笑，哦，这个人女众实在是太过分了，连这种话也敢诽谤，也敢带着一个脸盆要来诽谤佛陀。那大家都讲，如果这个大帝是不晓得你这种情形，如果大帝如果知道你这种罪大恶极的人，还能让你站在这边吗？所以这时候大帝就裂开，大帝裂开以后，这个女众就咚掉到地狱去了。看到这个例子，诽谤佛陀，天地不容，那同时也看到释迦佛在过去生里面他讲说我也去毁谤人家，所以我也下地狱去，那到成佛的时候都还会被毁谤， 只是口业而已，讲话这样哦。所以这种毁谤罪无中生有，太可怕了，所以这个会有地狱报，那这种因，佛陀苦口婆心告诉我们，不要种这个因，就不会得到地狱的报。有这个因，以后就有地狱报。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，我们知道不要造这种业，那畜生的因，畜生的苦哦，非常苦的。那舍利弗尊者他在过去里面，他去那个奇树几孤独园那边监工的时候，人家挖了土地一挖，那个挖了以后挖到一堆蚂蚁。舍利弗尊者他有神通嘛，他的神通能够看到八万大劫，所以他看到这个蚂蚁的过去生，八万大劫通通是做蚂蚁。那再来他看到蚂蚁的天眼通之下，看到蚂蚁以后是什么样子，八万大劫还是一样是蚂蚁。所以舍利弗尊者这样在看的时候哭了，因为阿罗汉其实很慈悲的哦，我们都以为只有菩萨才慈悲，其实菩萨是大慈大悲，阿罗汉是很慈悲，只是没有像菩萨一样能够尽未来际都能够救度众生。这个是菩萨的慈悲跟阿罗汉慈悲是有大小，但是阿罗汉还是很慈悲的。舍利弗尊者就是那么慈悲，看到蚂蚁这样的八万大劫之前，八万大劫之后，通通一样是蚂蚁，他就很为这只蚂蚁悲伤，所以他流泪了。那你可见蚂蚁，你看每一生每一世都在转世做蚂蚁，蚂蚁蚂蚁蚂蚁蚂蚁，每一生都是蚂蚁。蚂蚁的寿命很短，但是每一生都是做蚂蚁。蚂蚁天天在搬东西，所以做畜生很辛苦的。那做畜生的因缘是什么？我们平常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常看到的一部忏悔，就是梁环宝忏。在做这个梁环宝忏的时候，大家知道它的因缘，你就知道在拜忏的时候，除了拜忏忏悔过去的业之外，我们应该要忏悔以后不要再去做那个业。那你知道他的忏悔有这个忏的因缘是什么，你就会知道怎么修。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梁环忏，是因为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那个梁武帝这个时候梁武帝他在皇宫里面，他的太太死了以后，他有一天他在王宫里面看到有一条蟒蛇进来，他跟这个蟒蛇讲，你这个蟒蛇怎么跑进来，我门禁森严，你怎么能够进来？蟒蛇说，大王啊，我不是别人呢，我现在是蟒蛇，但是我前辈子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？我是你的太太啊，慈氏皇后啊，你是我太太，怎么变成蟒蛇？因为我在世的时候，我看到你跟其他的女众、其他的宫女有说有笑，我嫉妒了，嫉妒以后我就把他们害死，所以现在作为一只蟒蛇啊。那做蟒蛇很苦啊，你看这蟒蛇看起来很大，但是我的蟒蛇的鳞里面啊，鳞片里面都有小虫在咬我，很痒很痛啊。那怎么办？请皇上你帮我超度吧。那这个时候梁武帝就说，好，我帮你超度。那怎么超度？那个慈氏皇后就走了，他隔天就招请全部的那个僧众尤其是国师把国师请来。那个宝智公禅师就跟他讲说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帮他忏悔帮他做功德。那怎么做？智公禅师就集合所有的僧众，做了十卷的梁环宝忏，然后为忏悔皈依发菩提心回向，然后为一切的众生那个发菩提心那再回向以后要成佛救度众生。这十卷的梁环宝忏做好以后，就送忏悔送发菩提心这样以后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个蟒蛇他就脱离蟒蛇身解脱了。这时候是一个天人，这个时候很庄严的天人从天上下来，见到梁武帝跟梁武帝谢谢。梁武帝说，你是谁？我是蟒蛇啊， 你的太太解脱了吗？已经解脱了，要感谢大王为我超荐。所以这个地方你知道整个因缘以后，我们在拜忏的时候是忏悔我们过去所造的业，但是忏悔以后不要再造业了。那个梁武帝跟他的皇后的慈悲让我们知道这个因缘以后，我们平常里面不要嫉妒，不要起嗔，不要害人，免得以后我们堕落蟒蛇下地狱去。这个是一个因。那堕落畜生里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缘，当然我们举例里面说作为狗它的因缘是什么，作狗的因缘里面其中一个因缘是慢心增上慢。这种情形佛陀的时代里面有一个人，那个在佛陀去托钵的时候经过这个富有人家，这个富有人家去的时候主人不在，佛陀看到一只狗，那只狗守着他的门口就一直跟他耗耗耗，就跟他吠了。这样跟他吠之下，佛陀跟他讲，你前辈子不好好修，到现在做狗了还在对佛陀不尊敬，自己造业。所以这个时候佛陀跟他讲以后就走了。这个时候的这只狗被佛陀这样讲以后，他闷闷不乐。当他这样闷闷不乐以后，就躲到他的那个吃饭的地方，那个笼子旁边，就窝在那个地方很不快乐。当他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的主人回来了。主人回来以后看到，今天我的狗怎么这么不快乐，发生什么事，然后问他的佣人。他佣人跟他讲，因为佛陀来见到他，不晓得跟他讲什么话。这个主人很生气啊，我家的狗竟然被你佛陀这样讲了又让他不高兴，那我要找佛陀理论。那这个人没有尊敬佛陀嘛，所以当他去祇树几孤独院的时候，在半路上很生气啊，见佛，然后他慢慢的从外面这样走着走进来，佛陀看到这个人生气，对世尊在生气的时候，佛陀跟所有的大众讲，对佛陀这样起嗔来见佛，这个人如果现在死的话堕落地狱去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对佛起嗔。那当他这样一来，他见到佛，当然当时的人见到佛还是很有一份的尊敬心，所以跟佛顶礼三拜以后，跟佛说，世尊请问你今天是不是托钵的路上我见到我的狗跟我的狗讲话？有啊。那世尊为什么我的狗那么生气？佛陀说，因为我跟他讲的那些话他不高兴吗？那这个人问佛陀说，那这只狗他以前是何因缘，为什么生在我家？他前辈子是什么？佛陀说，你不要问，你问了以后你会很伤心的啊，世尊啊，你知道众生的生来死去吗？所以请世尊告诉我。好，你问了三次以后我就跟你回答，但是你要记清楚，不可以生气。好，这只狗是你前辈子的父亲，怎么可能？我的父亲是一个很知道怎么布施行善的人，怎么会做狗呢？那佛陀就跟他讲说，因为你的父亲是一个增善慢的人，你的父亲在布施的时候看不起别人，叫做增善慢人。好，当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所以这一辈子里面堕落为一只狗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佛陀说，你如果不信的话，你去问那只狗，你跟他问他说，除了家里面的这些财产之外，还有什么财产藏在哪里？你告诉我，如果是的话，你就把那个地方用个记号把它拨出来。然后这个人回去以后就问那只狗，你如果像佛陀这样讲的话，你去把你前辈子没有留让我们知道的财产那个地方藏在哪边，你带我去。那只狗就带着这个人走到他的以前睡的那个床铺底下，在那边狗的脚在那边拔拔拔拔。那这个主人就叫工人去把床铺弄掉，把那个地方挖一下，里面都藏着金子，好几瓮好几瓮的金子藏在下面。这个主人 挖到这么多金子，他高兴吗？一点都不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父亲现在是一只狗，哦，那么疼爱我的父亲，照顾我父亲，这一辈子竟然做一只狗啊，太可怜了。好好善待这只狗吧，不要把它当狗，当成父亲这样对待它。然后这个人对佛陀就有恭敬心了，再回去见佛，哦，就跟看到佛很欢喜。佛陀这个时候讲，这个人现在对佛有欢喜心，如果他现在命中的时候会往生天上去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他来见佛，跟佛陀感恩道谢，从此又皈依做三宝，哦，弟子。好，当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不要增善慢人，我们随时要保持一个谦卑恭敬的心，不要行善布施还以为自己了不起，认为自己做得很好，修得很好，哦，这个地方我们要保持这种心，才不会种下我们以后当畜生的业。所以一个增善慢人，他的果报是什么？好，一个是做狗，一种是做猪，还有做鸡，哦，还有做柴，哦，还有会是下地狱的。那还有一种是驴，哦，做畜生有这五种。那增善慢人他的果报很不好，哦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哦，那第三种我们看到的是恶鬼。那恶鬼的因刚刚讲风流鬼啊，风流鬼，哦，下地狱去之前会先做风流鬼。那在如果我们心里面不甘愿，哦，当然也会。那我们在多次的说法里面，我们看到悭贪会做恶鬼，那心里面想着水做鬼。那在我们刚刚讲到两宝忏，现在我们讲三昧水忏。三昧水忏里面的汉朝的元盎跟曹错，元盎错杀了，哦，跟曹错之间结下这个冤，后来的那个误打国师，他起一个骄慢心，他在这种骄慢心之下，他受报了。所以那个过去这里面，在元盎曹错的这个公案里面，哦，所以有一个人面疮。那为什么这样？那个当然错杀人的他自己本身是有罪过的，当然被杀的人他没有放下这个嗔心，他不甘愿做鬼，生生世世要找这个误打国师报仇，哦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，哦，要避免造下这种因。我们要学会慈悲，学会布施，哦，不要有这种嗔怨，免得以后未来里面果报很不好。好，那六道里面的阿修罗道，阿修罗道是什么情形？阿修罗道，哦，在他的因是什么？就是他曾经在过去生里面是一个那个樵夫，哦，樵夫上山砍柴，哦，捡柴，然后下来的时候他渡过他的一条河，渡过河以后才能够到另外他住的地方去。所以当他挑着他的柴要渡河的时候，那个水很满，那河比较深一点，所以他渡河的时候，有时候他的柴就被水冲走了，那有时候他的人又被水冲走，所以常常这样过河过不了，生活很难过。所以这个樵夫他过得很辛苦。那有一次他遇到一个出家人，碰到这个出家人的时候，他就跟这个出家人供养以后，他就发一个愿，希望我在未来世里面，我都水都不能障碍我，水都不能瞒过我的身体，顶多到我的腰，哦，当他发这个愿以后，他的愿就能够成就。好，当他到这种情况之下，这个下一辈子他就做一个阿修罗。这个阿修罗他的身体大到什么？他可以眼睛看到三三天，我们讲佛教的宇宙观里面看到三三天的天顶，啊，这是阿修罗情形。福报大不大？很大。但是他的这个发愿是什么愿？愚痴的愿。这种愿之下，让他在阿修罗里面常常受很多苦的，哦，虽然福报很好，但是苦也很多，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，哦，所以 我们不要种下这种痴怨啊。那第五种是人道啊，有的人讲人道是什么？喝心者即寡，攀心者即寡，那是错的。世俗里面很多话，我们要拿来检查看看，很多问题我们要把它看清楚，免得我们真的做人的时候，喝心者即寡，攀心者即寡，下地狱都不晓得。好，这些我们要了解到，这个人应该是怎么样才做人，能够五戒十善做得好。五戒十善怎么做得好？要能够心里面慈悲、持戒，然后要心能够忍，心能够忍之下，能够护着我们的身跟口的那种善业，哦，那能够慈悲一切众生，这个才会做人。那天人当然也是很想做人哦。我们以为天子是很快乐，他心里面很想做人，他做人不是要在那边玩乐了，因为人没有比天上快乐。天人他想来做人，是希望能够出家，解脱正果啊。哦，所以在三三天里面的一个天子天人，他们有很多的快乐，但是他在命中之前啊，临命中的时候，他会出现那个五种状况。一种就是他旁边的那个天女的陪伴他的人，跟他玩乐的人都跑掉了。那一种是天人的衣服很轻很薄，哦，没有什么负担，但是衣服也会脏掉，对他来讲这种变化太大了。然后他自己的位置坐不住，哦，在他的腋下会流汗，然后还有他的装扮的那些花朵都枯萎掉，一点都不美。那天人这样的状况之下，他会很苦，而且他知道他死了以后会去哪里。所以这个天人他知道他死了以后，他会到那个人间里面做一只猪，所以他很苦啊，还看到以后会多苦，那怎么得了？所以这个时候他去到处求人家怎么办怎么办。后来他见到这个帝释天王是有智慧的，有在闻法，他有智慧，所以知道怎么办，就跟他讲，你赶快到人间的佛陀那边皈依吧。那个天子跟他说，我现在连一点力量能够到那边都没有，而且我时间来不及了，那来这种之下怎么办？好，在这个时候你就向着佛在社会国那个方向跪下来请求三皈依。好，没有，你在天上马上跪下来，好，跟佛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皈依三遍以后命中，命中以后就到人间去做一个富翁的孩子。那他长大以后见到尊者们，见到尊者们就求出家，求出家要修行正果。诶，天子他只有三皈，他就能够到人间来，而且能够出家正果，哦，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的，这个是他的因。那在人间里面还有一个叫那仙比丘的，那仙比丘他前辈子是一个人，哦，那在前辈子是一个相王。那仙比丘他在做相王的时候见到佛是很欢喜的，他用水吸水以后在佛的周围跟佛洒水做功德。那后来他看到佛涅槃啊，所以很伤心。那伤心之下他也死了。那在这相王死了又转世做人，转世做人的时候他发愿，以后我要解脱，我要证阿罗汉去度化众生。他做这个决定以后，下辈子他就转世在做人出家修行，所以他证阿罗汉以后就开眼，有一部经叫做那仙比丘经。你看他做相的时候他对于佛的欢喜心恭敬心，然后在旁边的洒水供养佛，他下辈子转世做人。所以你看这个布施持戒，这个会让我们能够转世做人，所以我们掌握到这个因。那第六个是天道，天道里面我们讲到的几孤独长者，他在布施几孤独远的时候就能够六欲天任他选择，他往生多衰天去。那在阿含经里面看到一个是有一个人，他是很吝啬的，那佛陀他就跟一个阿难讲说，我需要热水，来浸泡。那这个阿难 想说佛陀的一切智慧、哦、都在身口意里面，所以佛陀会讲这句话出来，他一定有智慧的，他的目的在哪边？那这个阿罗汉就入定观察，哦，原来佛陀要去度化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个长者，很吝啬的啊，又是外道的，所以这个时候阿罗汉就笑了。阿罗汉笑了以后，这个外道的这个那个神明啊，就来了，就要帮助这个阿罗汉能够度化这个哦富翁，所以这个鬼神马上就变化成一个阿罗汉的侍者，然后一起去见这个富翁。当他见这个富翁的时候，富翁根本不布施的，他很吝啬嘛，他只尊敬他的那个神。然后这个侍者就是他所信奉的神，就变化为他的鬼神，然后要打他，我叫你布施你就布施。然后他就听到他的鬼神，他所信奉的神明叫他做他就做，然后就把那个热水布施给这个阿罗汉。哦，阿罗汉也跟他讲说，这个要供养佛陀了，你要起欢喜心，然后就回去了。带回去以后，佛陀借着这个热水，哦，让自己的背痛能够风痛能够让消除。这个富翁才做这件好事情而已，他的布施的功德让他升到天上去。升到天上去以后，四天王天、三三天、夜魔天、多帅天、化乐天、贪花自在天，天上人间往返以后七次，在人间里面出家修行解脱正果，就可以往生天上，福德大到这种情形。所以我们平常的布施持戒就有它的果报在，这是一种情形。另外一种是能够加修禅定的，就可以往生色界天跟无色界天。那禅定有很多的业处，那其中一种是慈悲喜舍，这个在世尊里面，他过去生有一次叫做善眼大师。善眼大师他在那个时候带着很多的弟子在修行，修的是什么？四无量心，修的慈无量心、悲无量心、喜无量心、舍无量心。修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时候，弟子们有的很精进的就修成了，有的比较不精进的，哦，他也知道以后有的精进的会修到大梵天，哦，初禅天，有的会修到六欲天，有的会在人间做大转轮圣王，有的会做小国王，总之这些果报都很好的，哦，那他想说我不能跟弟子们生在同一层天，所以这个善眼大师就更精进，所以他命中的都升到光阴天。好，师徒当中都是往生人天，这样往生的，所以这是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功德好处，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认真一点的。这些六道的因以后有六道的果，我们都很清楚，都很清楚以后我们何去何从就知道了。那我们又讲到的正阿罗汉有他的因，我们讲的四圣地当中，我们能够知苦断集、目昧修道，我们修戒定慧、行八正道，就可以达到阿罗汉的涅槃。这里面曾经有一个叫做火种居士的，火种居士他是外道的一个大家拥护者，所以这个火种居士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马胜比丘托钵的时候，跟这个阿说士讲，讲说你的师父是谁？释迦牟尼佛，那你的师父教你什么？他跟我讲说，色受想行识五蕴无我。啊，你的师父如果不是你听错，要不然就是你师父讲错，不是你听错就是世尊说错了。然后他就跟他说你要改，不会有错的。好，那马胜比丘就回去了。那这个火种居士他很不服气，他就跟所有人讲，我明天要去把世尊的邪见统统去除掉，就像我在割刀子一样，整树的那个稻子抓住以后从下面就跟他砍掉。那当他这样夸下海口以后，隔天带着很多人去见世尊，然后世尊见到他的时候就是对谈之下，他说，世尊你说马胜比丘所说的对不对？他说对，或者说对， 我真的这样叫他。那世尊跟他这样对谈之下，那佛统居士讲，世尊你说错了。佛陀说，那要不然你说的是怎么样？我说一切的草木万物都是依靠大地而生，所以这大地而生的通通长出一些万法万物，所以我们色受想行识是依靠我而长出来的。好，那所以一切都是由我。那佛陀说一切都无我，包括色受想行识也是无我。那佛陀就问他说，好，那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为什么叫做无我？哦，你看看哦，如果一个国王他能够对着整个国家里面的好人就赏赐给他，恶人就能够跟他处罚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没错啊。那国王是不是能够掌握住的叫做我的，不能掌握住的就不是我的，不是我国家里面的人民他做坏事情我不能处罚他嘛，他做好事情我不能赏赐他嘛，对啊，因为不是我的国民嘛。那所以我能够做主的还是我的，不能做主就不是我的。对对对，这个是很对。佛总居士这样一听之下承认了。好，佛陀掌握到这一点以后跟他讲，你的身体能够做主，不会老不会生病吗？以后不会死吗？哎，对哦，身体不能不会控制它，让它不老不病不死哦。你的快乐能够保持住吗？你的苦能够保持住吗？不苦不乐能够保持住吗？哎，也没办法保持，没办法做主。那是你的吗？身体是你的吗？你的快乐是你的吗？你的感受也不是你的哈、哦。你的想象，想象美国，想象台湾，你的计划一大堆，你能做主吗？也不能做主。你要爱谁恨谁，你要做好事做坏事，你能做主吗？也不能做主。你的心能够做主说，我一定要停下来，我一定要不动，我一定要去哪边去哪边吗？也不能做主。色受想行识能不能做主？不能做主。这个佛总居士这样一想，对哦，都不能做主，没有我了。但是我昨天在人家面前夸下海口，说要把世尊的邪见把它割掉，这下子我被他割了，但是不敢讲，面子问题嘛，我还在。当这个佛总居士这样想的时候，佛陀问他三次，佛陀问他三次以后，他不敢回答的时候，佛陀说：“你看看半空中，那是什么？”佛陀用神通力只有让他看到金刚神要拿杵要打他，佛陀问话不回答，就会被金刚神打死，打成七块、哦、所以那个佛总居士就赶快去靠在佛陀身边，请求佛陀保护。佛陀说：“你承认了吗？”“对啊，我承认。”我的是邪见，世尊才是正见。好，色受想行识无我。好，当他这样承认以后，他跟佛陀顶礼了，这时候才心甘情愿。然后他这样一闻法以后，证到出国，哎，外道也会证出国了。然后他证到出国以后，请问佛陀说：“下来要怎么修？”佛陀说：“还是一样，要观色无常、苦空无我，要生厌离，对这个色身要厌离，对受想行识要厌离。”然后这样厌离以后就会断烦恼，断烦恼就会得解脱。从出果也是这样观，从四果之间都是这样观。这个外道很高兴，这个佛总居士很高兴。这个人他以后在见到弥勒佛的时候会证到阿罗汉四果。好，当我们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，就知道要证阿罗汉就是要从四圣地下手。辟支佛也是一样啊。那个有一个天人，他是从天上下来的，他下来其实是不太想下来，因为他知道人间里面其实很多复杂 的事情会让他享受娱乐之下会造恶业，所以他不太想下来。不过人家保护他说，你下来没关系，好，我们保护你，让你能够出家修行。所以这个天子下来的，下来以后他看到那么多的女众唱歌跳舞，但是一躺下来像什么根本不能看，所谓美丽都不在这里了，所以他就厌离了。所以他厌离这个女众以后，他这样一观这个身体，发毛爪齿皮头发，你看出油 哦，毛发老化，皮肤松掉了，那个牙齿、手爪、体内没有一样是清净的。他这样一关，这个身体他厌离，然后他再真的看到色受想行识五蕴通通是无常苦空无我，他这样一关，为什么会现在有这样的五蕴？原来是因为过去生贪爱五欲五蕴，所以这一生才来这个世间。那因为这一生，所以到下一生去。那如果我不贪爱五蕴的话，我这生不会来这一生。但是已经来了，没办法。如果这一生五蕴我不贪爱，我都不会到下一生。所以这个叫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。好，当他这样一观，专心一观以后，从此以后断了一切的生灭法，哦，不会贪爱生灭法，正辟之佛。好，那我们看到的那个广钦老和尚，他的善业，他的功德，往生西方净土啊。那在菩萨里面，菩萨有一次他在舍身喂虎的过程，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菩萨，能够成佛。那他在看到一只，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啊，去见到路过的时候，看到一只母老虎生了五只老虎。好，那这五只老虎它快被饿死了，因为母亲没有，母老虎没有力气可以喂它们嘛，没有奶可以喂它们，所以这个时候五只小虎很可怜。那这么可怜之下，这个看到这个老虎可能会，母老虎会吃小老虎，所以会赶快想办法要救它。所以当这个小弟小王子把这个两个哥哥牵走以后，自己就跳下去喂那个 母老虎，让母老虎吃，吃了以后母老虎有力气，所以能够再继续养那五只小老虎。哦，这是释迦佛他在过去生里面布施舍身喂虎，做个菩萨的一种过程。当然行六波罗蜜，具足十地，慢慢慢慢圆满他最初发的菩提心，好，能够救度众生。哦，这是菩萨的所做的功德。好，我们看到菩萨这样所做的能够成佛，所以我们佛教徒里面你看到的，我们佛教徒的生命观到底佛教徒应该要何去何从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就很清楚。好，那当我们了解到这些，你是不是有一个概念，而且极为重要的概念。有人说佛教是消极的，对吗？不是，佛教是积极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刚刚讲的，如果你做恶因就会有恶果，如果有地狱因就有地狱果，所以我们会做善因会得到善果，会做人升天，会做菩萨，会解脱的因把它培养好，我们就有好的果。所以佛教是积极的而不会消极。佛教是不是乐观还是悲观？讲苦是悲观吗？不是，讲苦的目的是要离苦。那我们为什么那么乐观？因为我们做善就有善报，我们有行菩萨行，我们就成为菩萨成佛，所以我们乐观于行善。在这里面我们还记得佛陀来到这个世间，他一到这个世间的时候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，他说天上天下唯有独尊。这个我们如果是佛陀的话不是很好吗？是多快乐的事情。但是如果我们忘了我们的生命观里面我们应该到哪里去，没有抉择好的话，到现在如果还没有往生哪一道，没有抉择好，还在第七道不知道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在投胎出世的时候发现，哎，我怎么是一只猪，这时候你会讲一句，也是像佛陀一样半句句，但是不是天上天下唯有独尊，而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，那个时候太慢了。所以我们不要让自己都作为一只猪堕落三恶道里面去。所以当我们佛教徒的生命观我们真的认清楚以后，这个时候我们想佛陀来到这个世间是度众生， 那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变成在这个世间做众生。佛陀到这个世间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我们不要让自己到这个世间做众生，处处找苦头吃。这是我们这次佛教的徒的生命观里面，让自己知道何去何从，要不然人生苦短。敬祝大家能够不要到现在还是在第七道不知道，而要能够让自己在第八道跟第九道里面趋向佛道成佛。愿大家早日成佛。阿弥陀佛。